涛哥，涛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一个人扛？你忘了吗？你说过的，咱们不是外人，有什么难处，咱们一起分担的。
薛诺的表情很镇定，他本就不信侯龙涛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，再听他这么一说，更坚信爱人是有苦衷的。
诺诺，
男人在少女的秀发上抚了抚，眼中充满爱恋。
好，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不要你妈妈和胡学军好吗？
是啊。
这才想起来自己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
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
侯龙涛放开薛诺，从电视柜最下面的抽屉中拿出一盒磁带，放进音响中。
你听完这个，就会明白的差不多了。可里面有很难听的话，你确定你要听吗？
嗯。
少女走过来，按下 play 键。
龙涛，钱准备好了吗？
不出所料，是胡学金的声音。
先把东西给我。
侯龙涛的声音也出现了。
放心吧，绝对是好货，张张清晰，不比杂志上的差。才要你20万，既保全了你岳母的名声，又能看美女光屁股的照片，一点儿也不亏。
薛诺脸上一红，知道胡学军说的是自己的母亲。
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这个无赖，他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对他。
侯龙涛愤怒的声音换来美少女对他深情中带着无比感激的眼神。
行了，龙涛，你别跟我来这套。你看看这些照片，鼻缝、屁眼、乳头都照得清清楚楚，大家都是男人，你别告诉我你不想搞他，这娘们儿操着可好玩呢。你别把人人都想得跟你一样无耻，废话少说，把底片也给我。
咱们只说好买卖照片，你要是连胶卷也要的话，再加50万吧。
胡学军，你别太过分。
过分吗？你想清楚，要是这些照片在网上一发，或是流传在大街上，再附上姓名住址，何丽萍的名气可就大了呀。
淫荡人母，
我看他不被那些不懂事的小男人轮奸个几次是不会完的，说不定还会捎上你可爱的女朋友呢。
你这个王八蛋，要是诺诺母女有什么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
呀，你别急着威胁我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给钱，我也不会做得太绝的。
是不是女婿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和那娘们儿结婚的。毕竟能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逼草，是一件不错的事儿。他又爱我爱得要死，各取所需，多好。你就不怕我跟何阿姨说？
说，
你就说好了，别说
他不会相信你，就算他真的信你，又能怎么样？
他会伤心死的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反正我也快玩腻他了，钱也从他身上捞了不少。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会假装很爱他，让他生活在虚幻的幸福中。你不是存心伤害他吧？
你
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得了吧，不跟你废话了，照片给你留下来，你把钱凑来了，我再给你底片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跟你岳母干一炮，也不是没得商量。只要你把薛诺的小嫩逼给我操几次就行了，我还没上过十几岁的高中女生呢。
侯龙涛把音响关上，
这是我偷偷录下来的。本来是想以此为证据，告胡学军敲诈勒索的。可
话还没有说完，薛诺已哭着投进了他的怀里。
涛哥，对不起。
为什么道歉呢？
我妈妈那样对你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傻宝宝，没关系的，乖，别哭了啊。
托起美少女的脸庞，吻了又吻。
底片我已经拿到了，没事了啊。
咱们去告那个家伙。
不行的，就像胡学军说的那样，你妈妈那么爱他，要是让他知道那个男人只是在玩弄他，他会伤心死的。上次我光是说说，你也看到你妈妈的反应了。
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一直把我妈妈骗下去吗？
我在想办法，绝不会让他得意下去的。你暂时什么也不要跟你妈妈说，知道了吗？
嗯，我听你的。
在薛诺离开时，何龙涛要他把照片也带走，说那是证据，万一以后要告胡学军还用得着，所以还不能毁掉。但放在他一个男人这里又不太好，薛诺不但没有理由拒绝，还觉得他想得十分周到。薛诺刚走没多会儿，何龙涛的手机就响了。
喂，
涛哥哥，你在干嘛呢？
电话里传出张玉倩嗲声嗲气的声音。三个月以来，两人经常通电话。侯龙涛发挥他死皮赖脸的手段，加上玉倩本就对他极有好感，称呼就越来越亲热，俨然已有了两地分居的情人的架势。
在想你呀，
去你的，油嘴滑舌的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偷偷亲过我呀？
美的你。
怎么还不许我美美呀？哎，说真的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亲你。
玉倩如同银铃般的笑声响起，真是悦耳。
做你的大头梦吧。
倩妹妹，过年回不回来呀？我真的想你。
恐怕不行，我要上 Waiter School。这样明年六月就能毕业了。
好，我等你。
涛哥哥。
何丽萍正在做晚饭，看见女儿进了大门。
诺诺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去涛哥那儿了。
哼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要跟他来往，你就是不听。他这个人可不怎么样啊。
他还在生喉咙涛的气，一面炒着菜，一面数落着女儿。这回薛诺可不干了，现在侯龙涛在他的心里就像神一样。前几天因为不知道内情，母亲说他坏话时，他只能劝几句，多了也不好说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突然觉得母亲好不讲理，就像一个泼妇一样。
涛哥，他怎么了？他不就是说了胡学金几句坏话吗？您这不也算在背后说他坏话吗？
何丽萍一听女儿顶嘴，居然还直呼自己未婚夫的名字，语气中一点尊重的意思都没有，不仅又是气往上撞。
死丫头，你从哪儿学会顶嘴的？又是侯龙涛那小子教你的吧？
薛诺也生气了，虽然知道母亲是被蒙蔽，但还是忍不住要想到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而母亲是站在了邪恶一方。
你不要什么事情都针对涛哥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咱们，你不明白真相就不要胡说八道。
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这是在教训我。你才多大呀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啊，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吗？侯龙涛给你喝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胳膊肘往外拐？再这么下去还得了？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，以后不准你再见他。
什么？为什么？
少女开始激动了。你都高二了，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，该集中精力学习，没时间谈什么恋爱。更何况是跟侯龙涛那种品行不端的男人。薛诺气得小脸通红，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么不讲理的话。要是自己真的不努力学习，也还说得过去。可自己明明在一所区重点高中里，全年级都排在前几名。少女毕竟是少女，激动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，把侯龙涛要他保密的话全抛的，把侯龙涛要他保密的话全抛到了脑后。
品行不端的不是涛哥，而是你的好学君。涛哥为了他维护咱们俩，不知受了多少委屈。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你自己看看吧。
说着，就从小背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扔在桌上。
我也听了你的好学君用这些敲诈涛哥的录音，涛哥要不是为了你，也不用一次又一次的给胡学君钱了。
薛诺越说越委屈，哭着跑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何丽萍一愣，对女儿如此反常的举止很不理解，更不明白她说的话。取出信封中的东西一看，五雷轰顶是最能形容她现在的感觉了。看照片上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卧室，上面还有日期，正是他们两人从黑龙潭玩完回来的那天。这才想起胡学军带着相机却没在风景区照几张，现在算是明白原因了。良久，何丽萍才回过神来，抓起电话就按下了胡学军的手机号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。女人本能地感到不妙，却还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一晚，母女二人都没有吃饭。侯龙涛接到薛诺打来的电话，得知他已经把什么都跟母亲说了，假装吃惊说了他两句，要他想办法和他母亲和好。挂了电话，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，这么快就达到了目的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。到第二天早上，何丽萍直奔怀柔的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，一打听，航天测控工程专业根本没有一个叫胡学军的中校教官，整个学校就没有一个叫胡学军的。又去了自己存钱的银行，虽然已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当银行的人告诉他他的账户一天前就被注销了时，何丽萍还是愣在当场，直到排在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，他才哭着离开了。薛诺今天不用训练，下午3点多就回到了家了。就算在侯龙涛要他跟母亲和好之后，他心里还是有解不开的疙瘩，不准备这么快就原谅母亲。今天早上就是连招呼也没跟母亲打，就上学去了。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，赶忙坐到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，沉下脸，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何丽萍走了进来，没跟女儿打招呼， 直接往沙发上一坐，一脸的失魂落魄。薛诺沉住气不理他，突然看到母亲失神的双眼中流出了两行清泪。
妈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呀？
这种情况下，薛诺没法再气下去了，跑过去跪在母亲的身边，扶住她的腿，轻轻摇着。
妈，昨晚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我的气。妈，
何丽萍缓缓地扭过头，直勾勾地看着女儿。一会儿之后，好像才意识到她的存在，伸手抚摸着女儿的柔发。
诺诺，
妈，别哭了。
少女探起上身，为母亲拭去脸上的泪水。看着女儿清纯甜美的俏脸，何丽萍不仅悲从中来，一把将薛诺紧紧抱住，大哭了起来。
诺诺，是妈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。全是妈妈的错，妈妈对不起你。
接着就把今天的发现说了出来。母女连心，薛诺很能理解母亲现在的心情，可又无能为力。
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不是您的错，是胡学金那个混蛋。
说着说着，也是一阵难过，母女二人抱头痛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门。薛诺站起身来，擦干眼泪，过去开门。何丽萍走进了浴室中，洗了把脸，走出来时，只见有两个警员坐在客厅里，女儿正在为他们倒水。
妈，这是涛哥的朋友李宝丁，丁哥，这就是我妈妈。
薛诺把水放在茶几上。
您好。
宝丁站起来，和何丽萍握了一下手，几个人又分宾主落了座。
啊，李警官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伯母，我和龙涛是老朋友了，您叫我宝丁就行。龙涛他很早就托我帮他调查一个叫胡学军的人，我本来是不该直接找您的，而是该把结果先告诉他，但查出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能力之外，我今天是受市委的委托来找您谈的。
何丽萍一听是胡学军的事，又是一阵伤心，可听宝丁的语气，觉得事态还挺严重，只好先忍住了。
哦，胡学金我确实认识，不知我怎么能帮你们。
妈，你还叫那个混蛋未婚夫吗？
薛诺生气地说。何丽萍痛苦地看了女儿一眼，又转向宝丁。
哦，宝丁，你有什么就问吧，我已经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了。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发现这个胡学军真名叫胡二狗，山西大同人，跟一个强迫妇女卖淫的犯罪团伙来往密切，我们怀疑他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另一个警员接着说。
哦，这个团伙的主要手段呢，就是勾引中年妇女，然后拍取裸照，以此要挟敲诈钱财，等那些女人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就逼迫她们出去卖肉体。一旦遇到不听话的，经常是十几二十几个团伙成员一起对她们进行轮奸虐待，手段十分残忍。
何丽萍和薛诺互相望了一眼，心中都对侯龙涛感激万分。要不是他及时要保丁进行调查， 真不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悲惨遭遇。一想到被十几人轮奸的画面，那还真不如死了呢。
胡二狗这个人很狡猾，可能是觉察到了我们对他的调查，这几天一直没有露面。这个案子不是我一个派出所所长所能管的，所以我就上报了市局。我们在胡二狗的住处搜出了这些照片。
鲍丁说着，从手包中拿出两本相册，放在茶几上。何丽萍拿了一本，打开一看，全是中年女人在床上的浪态。胡二狗对他勾引的前几个女人并没有长远的计划，所以都是在做爱时突然拿出相机拍照，然后立刻翻脸做起钱财。在见到何丽萍之前，也是想用这种办法对付她，可一见了马上就被她的美貌所迷，放弃了敲诈的念头。
市局的同志已经找到了照片上这些受害人了，但他们都因为害怕报复或是羞于启齿而帮不上太大的忙，其中还有一个已被折磨得精神错乱。因为我和伯母有一层特殊关系，市局就要我和这位刑侦处的同志一起来找您。
指了一下边上的另一个警员，
希望您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况。
何丽萍从两人是怎么认识的说起，当说到两人定情订婚的过程时，不仅心中一酸，又有眼泪在眼眶中出现。薛诺一看，赶紧接过话茬，把后面的事，包括昨晚和今天的发现，告诉了他们。那个被说成是刑侦处的警员点了点头。
我明白了，大概是因为胡二狗看你女儿的男朋友更有敲诈的价值，就一直没对您下手。现在由于我们的介入，他不得不潜逃，在临走之前还把您的存款取了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您的那些裸照请交给我们，那些都是证据。
还没等何丽萍母女回答，鲍丁抢着说。
那些照片已经毁了，龙涛今早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已经被伯母一气之下烧掉了。哦，是吗？
那个警员又转向何丽萍。
是。
既然保定这么说，估计是有用意的，女人也就顺着他的话说了。
哦，那好吧，咱们就谈到这儿，要是我们能抓到胡二狗，会通知您的。
两个警员站了起来。
我能用下洗手间吗？
啊，当然可以。何丽萍指了指洗手间，等那个警员把门关上了，保定小声说，
龙涛跟我说过，不想让警方把您的照片当证据，一旦开庭，怕您的名誉受损，要是再有别人问起，您就说是被烧掉了。
我知道了。
何丽萍现在真的觉得侯龙涛确实是事事都在为自己母女俩着想，心中对他的愧疚更深。保丁两人上了警车，另一个警员卸掉了一脸的严肃表情。
李所，我表现的还行吧？行，你小子算个可造之才，以后好好跟我干，不会亏了你的。
保丁拍了拍这个刚从警院毕业的小警员的肩膀，以资鼓励。